祝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在我们一周的劳碌之后，主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脚前。主，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主也赐给我们你话语的亮光。主，我们为着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你复兴的历史，主。是你自己的施恩的手来帮助你的百姓能够从黑暗里面进入到光明，主从人的失败里面进入到复兴，主实在是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主如今你在你的教会也做同样的工作，主我们就把这一点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愿我们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你提醒，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你苏醒。主愿意我们能够更多的起来爱你，也愿意藉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哦，我们今天其实要分享的就是以斯拉记。那么具体的内容，其实在这周里面，我们大体上都分享过一遍的。那么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是从几个方面来。第一个呢，我们就先 做一个简单的概论。第二个呢，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几个关键的人物。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提到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历史事件。那么，以斯拉记其实，在旧约里面是一本复兴的书。那么这在承接这个历代志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为当你看到从四世纪到历代志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时候都是人的失败，不管是中间这些人有多么的努力，或者说这些王有多么的认真，甚至他们愿意去带领百姓来归向神，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些爱神的人，他们过去，也就是说他们过世以后呢，许多时候那些百姓呢，又沦落到这个堕落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转折。历代志下的结束呢，就正好是以斯拉记的开始。从一个黑暗的地方，就是说，人完全失败了以后，人被掳到，特别是指在迦南地的以色列国，他们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和亚述之地的时候，一度黑暗，就是说一度绝望到了极点。但是呢，就是在历代志下和以斯拉记的开始呢，神亲自的为他的百姓呢开出了一条归回的路，让我们就是重新看到了光明。那么这个历史事实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呢又讲到了，就是两次的回归。第一次的归回呢，就是目的是为着重建神的祭坛，重建圣殿，然后恢复百姓以神为中心的侍奉和敬拜。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次以斯拉带领的百姓的归回呢？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教导神纯正的话语，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带领百姓悔改归向神，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中包括了就是，首先是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就是奉献，然后就是具体的去对付百姓身上的罪。以斯拉记其实第一次在所罗巴伯和那个约书亚的带领下的归回呢，恢复了与神正常的关系。然后第二次以斯拉带领他们的归回呢，就带进了他们的复兴和圣洁的生活。他的一个重要的就是背景，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神自己定义 要在他的百姓在满了70年的这个苦难之后呢，在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使百姓恢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敬拜。”那么，其实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明白。就是说，不管人是在怎么样的失败，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一直是作者为王的，然后他一直掌管着这天地的一切。不管人怎么失败，但是在神他总是得胜的，在神他总是信实的。他对这些百姓的管教确实是有70年之久。那我们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70年是不是巧合？其实不是巧合。这70年的，被掳的生活呢，其实在旧约里面，神有话提醒他们，就是说，当百姓在神所应许之地居住的时候，神给他们有一个的那个律例也好，典章也好，就是说每7年的第7年呢是安息年。那么你如果从四世纪一直到这些，列王记这里，你如果真的去计算，因为有我们以前的弟兄计算过，这些百姓失败的年日，正好就缺了这70年的安息年。那么这70年的安息年在，先知书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百姓说，就是神要他们再补回。就是说，他们被掳去的地方，他们要补回这70年的安息年，就是让这个迦南地能够有70年的安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他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去遵循神的话，要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安息，也就是说，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指的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这种安息，乃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在神里面，要回到神里面的这个安息，所以他为这些百姓所定的70年的被掳，其实是根据这一个的，就是神他自己的话。然后呢，就是神的子民被掳，然后是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接着这个古列王。古列王呢，在现代的译本里面就是叫做居鲁士王。那么距离他们从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到回到耶路撒冷，刚好就是70年。然后他们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面就重回耶路撒冷，然后在神的手帮助当中呢，他最终重建了圣殿。它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就是说他们重回圣殿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重建祭坛。只有在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他们才可以说去做神的工。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顺序。他们重建祭坛，然后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们才可能，或者说他们才能在神的这个眷顾底下去做好神的工，因为一个不属神的人，你不可能说是去参与神的圣工。虽然说我们在人的观念下，好像是说我做这个工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神要的不是这种表面上的功夫，神要的其实就是人心里面的这个归回。外面看好像是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其实从灵里面看，百姓的。灵里面的生命要重新归向神，所以重建圣殿才有意义。如果说百姓不懂得归向神，他们建再多的圣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以斯拉记其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在外面是带领百姓重建圣殿，然后神在里面是带领人重新回到主的里面。并且带进了百姓的复兴，还有百姓圣别的生活。 恢复，重新恢复与神的这个正常关系，也重新恢复能够活在神里面，并且享用神自己一切丰富的那个事实。至于人物方面，这些几个王，包括古列王，就是居鲁士王和大力物王，就是我们现在译本中的大流士王，还有一个亚哈水鲁王跟亚达薛西王。这几个王呢，其实古列王就是在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还在他的那个朝代当中，其实做过官至宰相。那么几个王虽然说，在这里似乎都是王在做，在下命令，实际上你从以斯拉记里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是神是在这些王的心里面做工，不管是古列王。大力乌王、亚哈水鲁王，还有这个亚达薛西王，其实你看见他们去做神的工的时候，是神在激动他们的心。这里一开篇就说到了古列王，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详细的解释，因为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神激动他的心，然后神吩咐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建造圣殿。那么这里，亚哈水鲁王提到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往后弟兄们分享的时候，就是在尼希米记之后的以斯帖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王。那么这个王的心其实也是在神的掌管底下，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以斯帖王后的故事。那王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不管王是怎么样的，其实他的心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关键性的，三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其实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幼小的犹大王的孙子。那么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王呢，就是约雅金，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个巴比伦的名字，然后他的儿子就叫撒拉铁，然后他孙子就是这一位所罗巴伯。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所罗巴伯他是生在巴比伦的，当然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很稀奇的一点就是神去领导，或者说是神去恢复这个所罗巴伯，一位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住过的神的子民，他也是王的后裔。从这里其实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的看见神他自己的一个心意，就是这么一个出生在外邦地的人，他能够有这样的心，而且是很有这一个的忠心和热心。要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放在我们现代是很难思想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会有在澳洲出生的小孩子。你想，一个在这里出生的小孩子，他是不是会有一个热心，就是说，回到你爷爷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去做一个很讨你喜悦的事情？我想这对于人来说是比较难体会得到的，但是从这里你就真正的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当中做工。虽然隔了2代人，但是这个所罗巴伯的心，他就真的是在神所应许的那个耶路撒冷那里。然后，正是因为他这个所罗巴伯，你也看见他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其实你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见，神做的事，他是不会受这些历史事件的任何的阻拦。他应许大卫要在他后裔中兴起一个人来，在耶路撒冷做王，来拯救他的百姓的，那么他就一定会做到。虽然说在人看来，这些百姓已经被掳到外国去了，而且很远，相隔约有100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见神千转百回的，就把人再重新带回来耶路撒冷。那么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耶稣亚，耶稣亚就是他 一个亚兰文的名字，那么希腊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希腊文的名字呢就是耶稣。那么这也是说出神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功，因为这一位的约书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他也是在这个归回重建圣殿当中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那么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遭到了很多的拦阻。你从先知的这个撒加利亚书和先知哈盖的书里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是撒旦在抵挡约书亚，而且控告他。其实我们也相信这一位的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呢，是因为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这位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其实他也没有到过耶路撒冷。那么他跟所罗巴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同心，能够一同来做神的工，也是神自己复兴的工作。神自己预备了这些能够体贴他心意的忠心的仆人。那么第三个关键人物呢，就是文士以斯拉。那以斯拉，你可以看见这位以斯拉，也是在巴比伦的一位敬虔的熟读神的所有律法的，还有神的律例典章的这一位文士，他其实也是一位祭司。他是菲尼哈的后裔。那么他也是一位很敬虔的人。他的关键性作用就是在于，他也是一位向神非常忠心的人。他甚至起头引领了第二次的归回。那么他归回了以后，他就把他所学习的神的律法和所有的教训呢，来教训在归回这个迦南地的所有的百姓当中，他来教训这些百姓是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律法。这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领人信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把神的话语教训这些信主的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新约里，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去吩咐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说是我们不但是要向万民传主的福音，并且使人做主的门徒，同时呢，也要把主所教训我们的去教训他们。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部分，我们提到在以斯拉记的两次归回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事件。第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归回人数的数算。弟兄姊妹们在其实在周中的时候也分享过，其实归回的人数的数算，其实就是体现了神的这一个的恩典。就是对于神来说呢，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包括所属于他们的、不是他们的人，其实都是在神的恩典和神的纪念之下。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所宝贵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眼中的同人一样的宝贵。这是神明明的接着先知的话去告诉他的百姓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神就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单都记录了下来，就好像在我们新约当中，主有告诉我们说，就是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在他的生命册上。那么在后面，以斯拉记的第十章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的名单。那么这一个第十章的这个名单，实际上就是这些因为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干犯神 并且他们是效法这个当地的混杂的民情可真的是的这些人的名单。那么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其实来说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个事的其实的主要的就是中心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们娶这些外邦女子呢是效法了这些人行可憎的事情，并不是说这些人，并不是说外邦人神就不爱。其实在旧约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说神是爱他所选的这个以色列民族，但是神也同样爱外邦人，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恨恶罪。所以他们娶这个外邦女子的那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们是效法外邦人仅可憎的事，这个是根本问题的原因。因为他们行这些可憎的事，其实你可以看见不单是说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会惹神的愤怒，即使是神自己的百姓，他们在列王记里面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即使神的百姓当他们行这些可憎的事情的时候一样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这个区别不是在于人的问题，这个区别在于说你是不是说你离弃神的问题，你是不是说你是在偶像的粪中，还是说你愿意在归向神的里面这个是事情的根本原因。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第十章的名单也是非常详细，你可以看见每一个家庭的名字都列在其中，其实这也是说到神的公义，就像神的恩典一样，他会纪念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同样每一个人他的罪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罪都要做清清楚楚的对付。这是神给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恩典还有他的公义。那么当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百姓恢复建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开始就遭到了拦阻，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从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是撒旦在那里做的拦阻。为什么？其实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撒旦的拦阻似乎没有这么强烈。你在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路上会有敌人的拦阻，但是所罗巴伯在这里的时候，似乎撒旦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并没有做很重要的拦阻，但是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发现撒旦的拦阻就来了。其实当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同样如此，就是说似乎你在做一个比如说你领人归主的时候，似乎说你遇到的阻力并不是如此之大，但是当你要想活在一个合一的见证里面，你发现这个拦阻就是如此的之大。这个拦阻是借着各方面的，就像教会的见证一样，压力也是从各方面来的有些是从个别的抵挡者里面来，就像所罗巴伯他们建圣殿的时候，那么就有些外邦人说要来与他们一起来建造，但是神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说就是神的见证只有他自己的儿女可以来参与，神不需要这些不属于神的人来做他的这个建造，或者说是做神的见证。为什么？因为这些不属于神的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性情，他们也许在可以外面做很多的事，但是并不能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你不管是怎么样热心也好，一个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愿意去做这些事也好，或者你可以说是建一些教堂啊，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神儿女的生命在里面，他没有神的儿子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不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你看见来说，他带不出神的这一个的见证出来。你可以只看见一个做好事的人，但是你看不见神他自己的彰显。所以为什么神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就是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这个并不是说你信和不信的人是不是一起共事啊，或者是怎么样，乃是说到神的见证里面，信和不信的人，他不可能做得出来。不信的人，他不可能做得出来神他自己的见证。然后，当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建圣殿的工作以后，他们就开始通过各种的手段去阻挡圣殿的建造。其实，同样的，就是现今的教会里面。现今教会的这个建造也是一样，许多的时候就是当撒旦他借着这些什么政治的力量也好，或者是借着旧时的这些直接的去击打教会的领袖也好，当他们没有办法来压制教会，他们没有办法来摧毁教会的时候。撒旦会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就试图去阻挠教会的见证，就是其实你看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撒旦他没有办法去压制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神的百姓呢，就是打岔，让他们的心呢就是没有能够在神的教会的合一里面，所以当你看到撒旦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呢，他就影响到了神儿女一同建造圣殿的施工。这个具体的其实情况呢，你在先知哈盖书和撒迦利亚书里面，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然后这里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以后，其实第三章他们建造，然后第四章他们受阻，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末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重新恢复工作。那么这期间呢，以斯拉也记录了 这些外邦人。去阻拦神的百姓建造城墙的这个事件的经过。那么，以斯拉其实在这里是把一个事情连贯的说起来，就是说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曾经受阻，建造城墙的时候也曾经受阻。以斯拉在这里就是提醒了，就是从始至终这些外邦人。不但是从圣殿的恢复也好，城墙的恢复也好，从始至终这些外邦人一直都在做阻拦的工作。也就是说，当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撒旦也是在一直的在后面做一些抵挡的工作。神的工作做到哪里，其实你可以看见撒旦的抵挡也到哪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第四章的末了提醒说，就是一直到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的时候，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圣殿终于重新开始建造。这期间呢，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那么圣殿是怎么样重新开始恢复工作建造的工作？关键的一点就是神藉着他的先知去劝勉他的百姓，所以从圣殿开始也好，圣殿恢复建造也好，到后面以斯拉带领百姓恢复圣洁的生活也好，你看见一直都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去带领百姓，去复兴他的百姓。 一直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所以在这个以斯拉记的前面的一章到第六章，你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就是神有话，借着这些王也好，借着先知也好，把他的话呢去带到百姓中间。然后到第七章到第十章的时候是。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的，就是以斯拉在这里多次提到，就是神施恩的手，就是说神不但是有话给他的百姓，神也亲自动手来帮助、来带领他的百姓。从第七章开始，就是以斯拉率领的百姓的第二次的归回。那么以斯拉呢，就是一个在王面前很蒙恩的一位敬虔的犹太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位祭司。他不但是在神的这种各种律法上很熟悉，他也同时也教训百姓来遵守。从以斯拉第七章开始出现了以后，你就可以看见，以斯拉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百姓，把归回的百姓带回到神，恢复与神圣洁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里面。那么这里简单的提一点，就是以斯拉带领归回的百姓里面。神数算的这个男丁呢，有约1752人。那么加上他们的家属的话，或者说家眷的话呢，那么至少是超过2000-3000人的。这里很清楚的说出了这个以斯拉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神所赐的律法书，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蒙恩的事情，就是王不但是准许以斯拉去教导百姓，同时呢，这个亚达薛西王还让他带领所有这些百姓也好，还有他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这些金银也好。让他带去献上去给神做礼物。那么这个献上其实来说呢，并不是像人所想象的一样，这些钱财，是用来做一些什么人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因为建造圣殿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圣殿是花了7年的时间。而且他所建的圣殿比所罗巴伯这个重建的圣殿要宏伟许多，所以他需要耗费许多的财产，包括金银，也要耗费许多的人力和物力，包括那些献祭用的牲畜等等。所以的话，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来说。就是第八章的经文，你如果是仔细去看，你就会可以看见了说，他们所带的东西，相对于他们的人数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他们所带的光是这些圣殿所用之物，比如说金、银、铜，还有各种器皿等等，大概有4吨半，或者超过4吨半。那么，以他们1700多个男丁来说，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事实上，其他的人，若非是祭司、利未人，包括尼提尼人，尼提尼人就是在圣殿服侍的，变异就是要服侍利未人的。那么，这些财物必须是由他们来搬运的。 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搬运的。那么这些第二次归回的人里面没有利未人，所以以斯拉不得不去召集首领，然后呢，召集了圣殿服役的人于是他得到了一些祭司和利未人。那么这四顿半来说，对于他们这区区的这二三百人去搬运来说，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并且他们从以色列第二次归回是从正月，开始，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大概正好4个月的时间。那么期间1000多公里，你想想看，这二三百人搬运四顿半的这些金属物品的话，是多重？对于他们来说是多重的一个重担。那么平均每一个人大概要保管大概100多公斤、150公斤左右的这种金属物件。所以以斯拉在这里特别的就是提出，这是神施恩的手，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因为他们就这么区区的千把人的男丁，然后呢，他们路上 还会有一些人去窥探他们的，所以他感谢神救他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并且以斯拉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要求神，他和百姓们是在要往河边进食祷告，来祈求神的帮助。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以斯拉一个是，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信心很大，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是为着神的见证，他是有这样的热情，他也是为着神的见证，他这样不顾性命，因为他也知道说，这路上有许多这仇敌，他本来呢可以求这个亚达薛须王去派这些马兵和步兵来帮助百姓，来帮助他们的，但是因为神见证的缘故，他也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去求王，他是带领这些的百姓呢，回到神的面前来请求神的帮助，而且他能够在这个亚达薛须王面前夸下口说 他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第一次归回、第二次归回，其实都是神的手一直在路上的保守，也是一直在帮助这些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历史书也好，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看见他们信心很大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真的是会很羡慕；我们看见他们很有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很羡慕的。但是，至于轮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我们总是在祈求神的时候，似乎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在祈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似乎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在里面。其实以斯拉在这里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要先思想一下，是否说我们真的也像前面的弟兄一样，也像这个旧约的以斯拉、所罗巴伯、约书亚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亲近到达这种的地步？还是说我们在生活丰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把神摆在首位，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迫不及待的来求神。但是其实你可以从以斯拉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说，以斯拉，他是从始至终，他都是像神这样子的忠心，他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爱神的。 所以你也看见说，神总是听他的祷告，包括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你像这个路上有仇敌，他不带一兵一卒，他都能平安的走了1000多公里到了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所携带的这些器皿，当时都点了数目，并且一件不少的交到了圣殿。然后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件碰到的难事就是首领来见以斯拉，然后告诉他，这些归回的民，甚至包括一些的祭司和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这些已经居住在迦南，就是原来以色列人居住地方的这些外邦人。然后这些归回的民呢，仍然效法这些，外邦人的民，行可憎的事，并且与他们通婚混杂，而且也有一些的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呢，做了很不好的榜样。那么当时以斯拉就为着这件事，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你可以设身处地的，其实去思考一下，以斯拉他其实不过是刚刚从巴比伦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么在当地的这个归回的第一次归回的百姓当中呢，从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距离这些当地的百姓的归回，或者是说距离他们圣殿重建完成，已经过去了58年的时间。那么相对于来说，以斯拉回来这一次，他只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首领。那么当地的这些人，其实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时间。那当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想他能够做什么？当然，按着属灵的权柄，他可以用神所赐的权柄去教训这些人。但是就着他自己的生命来说呢，他为这些得罪神的百姓，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所以他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撕裂衣袍，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提到过。那么就是说明一个人他要悔改，向神悔改，愿意认罪，那么他会这样做。但是拔了头发和胡须的这个以斯拉是第一个。所以你可以看见，以斯拉他不单单就是说，他是为着这些百姓犯罪、得罪神，他很心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在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所以他有这样子愿意的悔改的举动。那并不是说以斯拉他自己本人在这件事上他有参与有份，而是说他把自己当做整个以色列犹大的这个国民当中的一部分，他是站在他们的地位上面去为这个罪的忧伤痛悔。所以接下来呢，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就起来，然后跪下。向神祷告，他在祷告中呢，他就开始向神认罪。他在祷告中，他就回到了转向神的面前，甚至从他的列祖直到今日， 所有的这些他都承认。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以斯拉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也为着这些罪，他愿意来向神承认。这个其实正好就是一个领袖的榜样。也就是说，他不把自己和他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分开，乃是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从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感恩的一个，也特别能够就是感动新约时代的信徒的这样一个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他本身是没有罪的，那么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不认识罪，他也是不知罪，他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疵的神的儿子。那么就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呢，他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来替我们承受这个犯罪的代价，来替我们承受神公义的愤怒。那么以斯拉也是这样子，那么他愿意站在他的弟兄的地位上来担当这一切的罪，他愿意跟这些弟兄一样来悔改，他愿意向这些跟这些弟兄一起来悔改在神面前。那么在其中，他也很清楚的数算了神对他们的恩典，也清楚的说到，神不管怎么样管教他的儿女，都会给他们留下一些余剩的人。神的公义就是说，神的公义不但是有审判，神的公义也给他的百姓留下这些余民。以斯拉也承认说，人不管怎么样，在神面前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然后这是因为以斯拉有这样子的痛心疾首的在神面前的这种悔改，其实就带动了当时的这个归回的百姓。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其实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其实我是很稀奇，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以斯拉在圣殿认罪悔改、匍匐在地上祷告的时候，首先来到他面前，到以斯拉那里的是少年人，而不是那些首领。你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然后才成了大会。也就是说，其实是少年人先起来。然后就导致了更多的百姓能够起来，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那么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不是这些外邦人的查出来他们的名单。这些当这些百姓愿意悔改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是跟以斯拉，然后跟首领和长老约好了，就是在他们定了3日之内，让所有的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来对付他们的罪。那么让我稀奇的是什么？其实在第二节这里很清楚的说，就是属以兰的子孙约谢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那么我们相信这个释迦尼，他是其中的一位首领。然后他在这里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然后他后面说的这些，要照着主和神命令所暂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然后他跟以斯拉说：“你，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奉免而行。”其实让我稀奇的不是说他能够说出这么敬虔神话语，乃是说，在这个娶外邦人的女子当中，其实就有他父亲的名字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的人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爸爸。当他在这样子跟以斯拉去说的时候，其实呢，他肯定是要面对他爸爸的压力，也就是说，他是站在了他父亲的对立面。在10章26节，你可以看见说，以兰的子孙中，就是娶外邦人女子的名单里面，10章26节有清楚的说，以兰的子孙中有马他尼、撒加利亚、耶谢就是他的爸爸。也就是说，他能够爱神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能够清楚的指出他父亲所犯的罪。并且，他还愿意帮助以斯拉。来抵挡这些罪，然后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和利未人都一起起誓去照这个话去行。那这是因为以斯拉和这一些敬虔百姓的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站在神面前的态度，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3日之内，都聚集到了耶路撒冷。然后那一天正好是下大雨，因为在以色列地的迦南地的这个9月这一段的时间，正是雨季，所以他们那天聚集的时候，正好是逢大雨的时候。然后这些都没有阻挡百姓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聚集。百姓聚集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通通都一起的悔改了。然后呢，他们也是按着宗族，然后并且派了一些这个长老和士师来帮助他们，按着各个宗族来查清这些，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其中里面，第10章也提到一条，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些犹大人在所定的3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来说，他跟前面的经文有个回应，就是为什么以斯拉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因为当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亚达薛西王给他的权柄里面就有这两条，在第7章的26节，王清清楚楚的给以斯拉这样的权柄。他26节说到，凡不遵循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可以速速定他的罪，其中包括了致死、充军、抄家或者囚禁。所以以斯拉他们是有这个权柄的，但是呢，以斯拉他并不是用这些权柄来辖制百姓，他乃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榜样来带动了百姓的悔改。所以，神是借着他的仆人，神也用他自己的话，神甚至是自己亲自动手来带领百姓的复兴，并且接着他这样他的这些近前的仆人，这样子体贴神的心意， 让这些百姓能够甘心情愿，就像他们甘心献上这些财物来建圣殿一样，他们甘心情愿的能够对付自己的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对付别人的罪很容易，但是对付自己的罪，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很难的。因为你对付你罪的时候，你的肉体一定是会痛的。你对付你的罪的时候，你要付非常大的代价。如果说你曾经被神的心激动过，你曾经想过要去致死自己的这个老旧的肉体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体验得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么多人，几万人能够在那个地方聚集，就是为了对付自己的罪，不是去对付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工作，也是神他自己，不但是恢复了人跟神的关系，也恢复了他的百姓有决心和有力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神他喜悦人能够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能够悔改来归向他。其实这个也是历世历代教会复兴的这一个的那个基本点，也就是当什么时候有许多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当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来说，就是大多数的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都在那里，就是说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这个灵里面的生命被恢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教会的复兴就出现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很简单，我已经发在群里了，请大家就是看一下就好。我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玉坚啊，那我们就分组祷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玉坚。